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3月18号，公元2018年5月3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出席俄国科学家与西藏僧侣对话会，强调不顾他人苦乐是短视狭隘无知的行为。藏中对话筹备小组第30次会议结束。世界新闻自由日，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各国政府加强新闻自由并保护记者。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于大成经院中出席第二届俄国科学家与西藏僧侣间的对话活动。在致开幕词时，尊者呼吁各方认清以自我为中心不顾他人的苦乐是短视狭隘以及无知的行为。尊者并强调，在当今的世界教人慈悲，透过科学佐证更有效率。今天5月3号，来自俄国的多名神经生物学家、生理学家、遗传学家以及哲学家，同流亡社区各大藏传佛寺的佛学专家，一道聚集于达兰萨拉大成经院，展开双方的第二届对话会，主题为了解世界。
To thank you cordially for invitation for this second dialogue.
对话会主持人指出，此次活动的主题受达赖喇嘛著作《相对世界的美丽》一书启发。与会的俄国科学家都细读了这本书，大家将就其中有关西方科学与佛教科学间相关联的观点与问题展开讨论。达赖喇嘛尊者今早特别出席活动并给予开示，首先阐释了人类一体性理念。
Brothers and sisters, actually I believe 7 billion human beings.
尊者说，我一再强调70亿人类都为兄弟姐妹，是因为我们今天面对的许多困顿都是自己所造成的。科学研究证明人类的根性是慈悲，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制作这么多问题？尊者说，人们的情绪建立在我们与他们的对立观念上，因此伴随着短视，人们忘记自己属于人类的一部分，产生唯我独尊的观念，并且为了给自己、给我们带来利益，有时不惜伤害他人，将敌对方的毁灭视为自己的胜利。这种观念放在古代或许适用，当时小群体自给自足，但是在今天，东西南北方所有人的利益都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面对环境危机时，并无国籍、种族与信仰的区别，这是整个人类面对的问题。我们在此享受安宁，但就在此刻，世界上其他某些地方，如也门、叙利亚以及一些非洲国家，与你我一样的人正在死于争斗与饥饿，而且最为恶劣的是，人们往往以宗教的名义而相互杀戮。人类的根性为慈悲，为何仍制造种种问题，包括自相残杀？尊者认为，这是由太过短视、缺乏人类一体性理念而造成的。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必须透过各种努力去教育大家认识人类的相同性，认识个人的未来依靠着其他人类。太过以自我为中心属于不实际的想法，因为事实上 整个世界都是息息相关的，不去关注他人的苦乐，是短视、狭隘、无知的行为。现在最为重要的是教育大家。尊者提到宗教和谐，指出绝大多数宗教都倡导慈爱，但是千年来，这些宗教的效果有限。如今需要给予重视的是教育。现行教育体系强调物质价值，虽根性善良，孩童在物质教育下成长难免受影响。正如关注身体健康一般，尊者强调人们也应该关注情绪的健康。既然宗教不足以做到这些，那么就应该借助科学的佐证，这能够让人更容易接受。因此在过去30多年来，达赖喇嘛尊者与西方科学领域的专家进行严肃讨论，主要涉及宇宙学、量子物理学与心理学等。如果借助宗教来倡导慈爱，在今天世界的70亿人口中，有10亿人不信仰任何宗教，他们不会在乎佛陀如是说或耶稣如是说，唯有科学证明才可能让这些人接受。尊者也指出，在过去的交流对话活动中，接触的多为来自北美、欧洲以及日本的科学家，先有俄国科学家参与。从地缘上来说，俄国连接东西方非常重要。尊者回忆，幼时在西藏的佛教中心，有来自蒙古、俄罗斯、布里亚特与图瓦等国的学佛者，最后成为博学的高僧。因此在宗教层面，西藏与俄国有着历史关系。而在政治层面，在13世达赖喇嘛时期，与俄国沙皇也有一些联系。而后苏联也曾派代表团访问拉萨。接下来俄国科学家们依次表述各自的观点，尊者则不时做出评论。谈及用药物来催生慈悲的可能性时，尊者否定道：
Compassion must develop through training.
慈悲只能透过训练来增加，而非服用某种药物。在降低愤怒方面，药物或许能够产生一点作用，但是慈悲关爱无法由外部力量来增加。应该利用人类的智慧来分析，愤怒根本毫无价值，只会扰乱内心和平，最终影响身体健康。慈悲令人乐观，愤恨令人悲观。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于本月1号至今天3号，在达兰萨拉召开藏中对话筹备小组第30次会议，今天会议正式结束。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达波索南诺布告诉本台，会议主要讨论了中共19大后的事态发展，包括中国与澳洲、印度、梵蒂冈之间的关系动态，以及美国国安策略与台湾的状况等等，并讨论了这些发展对藏人行政中央解决西藏议题方面的努力可能产生的影响。会议也对境内的状况进行了讨论，分析了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达兰萨拉与北京重启对话的前景。司政洛桑森格在会议开幕式上曾致辞谈及南北韩领导人近日的会谈，他对西藏议题未来同样能够获得如此正面的进展表示乐观。司政也再次提出，基于国际形势与中国政治变革，未来3至4年对西藏议题来说极为关键。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一段视频致辞中指出，新闻自由对于为所有人实现和平、正义和人权至关重要。新闻自由同时对于建设透明和民主的社会，以及保持对掌权者问责不可或缺。新闻自由还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Essential for peace,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for all. It is crucial to building transparent and democratic societies.
古特雷斯表示，记者和媒体工作者揭示当地和全球挑战，讲述需要讲述的故事。他们为公众提供的服务弥足珍贵，需要通过实施和执行保护新闻独立、言论自由和知情权的各项法律，必须起诉针对记者的犯罪行为。古特雷斯表示，值此2018年世界新闻自由日之际，他呼吁各国政府加强新闻自由并保护记者。他强调，促进新闻自由就是捍卫我们了解真相的权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也在新闻自由日发表的致辞中指出，我们的自由有赖于新闻自由，限制这项自由即会失去这项自由。1786年，托马斯·杰弗逊在致力于美国独立时写下的这句话具有普世意义，超越了美国建立这一历史事件。任何一个法治国家，一个尊重个体自由，尤其是意见、思想和表达自由的法治国家，都仰仗于一个自由独立、免于一切审查和压制的媒体。今年2月，国际记者联盟发布第10份中国新闻自由年度报告《退步的十年》。国际记联指出，当年中共承诺会允许自由开放的媒体，各方乐观对待，使其获得2008年奥运举办权。但是此次的报告却显示事实完全相反，在中国大陆与香港，新闻自由持续退步。毫无疑问，中国在习近平治理下正加大努力阻碍人民的知情权，打压言论自由。声明指出，如今记者们面对着无止境的限制打压，外国记者则受到拒发签证等形式的威胁。中国也是世界上拘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今年4月，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2018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表，中国因其恶劣的新闻自由状况而排名倒数第5。无国界记者警告说，亚太地区的民主受到中国媒体审查模式的威胁，中共所实施的由当局管控新闻信息的模式正在被越南与柬埔寨等亚洲国家效仿。中国被指正在不断趋向一个现代版的极权主义。在习近平的第一任期中，中国的审查与监视程度依靠对新科技的大量使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外国记者也发现，在中国的工作环境变得更加困难，普通公民也因为在社交媒体分享转发某些敏感内容而入狱。中国政府正试图在其影响力下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媒体秩序，输出压制手段、信息审查体制以及网络监视工具。中国竭力粉碎任何大众的抵抗，这很不幸正在受到一些亚洲国家的效仿。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加西德勒。